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中共十九大结束之后，台湾代表卢立安所引发的效应持续延烧。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念博士班的两位台湾籍的博士生王玉庆和张立奇，两位公开表示他们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台湾的陆委会说，这可能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最高可处台币50万元的罚款，引发了各界的热烈讨论。与此同时，国安局和陆委会也证实，出身台湾的中国共产党党代表卢立安和先生的户籍都已经被取消，不再享有健保和其他台湾政府所提供的待遇。卢立安的母亲得知消息后相当的错愕，批评民进党政府是政治炒作。但是在网络上呢，乡民们却是一片叫好。究竟台湾民众看待卢立安和这两位要加入中共的北大台湾学生，究竟是应该用平常心还是玻璃心呢？今晚海峡论坛邀请台湾前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教授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黄玉军先生为您深入分析。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先生。好的，我想先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台湾一般民众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第二项，台湾地区的人民是不得担任大陆地区的党务、军事、行政或是政治性机关、团体的职务为其成员，违反规定者可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另外，针对卢立安的案件呢，邱垂正是说，卢立安被注销户籍是因为他入了大陆籍。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9条第一项，台湾地区人民不得在大陆地区设有户籍或领用大陆地区的护照，违反规定者将被注销台湾的户籍。下面我就来听听看十九大台湾代表卢立安他在十九大上是怎么说的。
我现在担任中共党代表，是不是就不爱台湾了？这个问题我觉得逻辑很好笑啊。我们爱台湾也可以爱祖国大陆，那哪爱台湾，东人买三爱台六。我在的台湾省代表团有10名代表，以及我们联系的广大的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们，所有的我们中华儿女们都十分热切的希望我们台湾同胞、岛内的乡亲一起参与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这么一个伟大的事业。
好的，刚才听到的是十九大的台湾籍代表卢立安在十九大上的一个说法啊。当然，这一次的事件被认为说是卢立安的效应持续发烧，就是这两位在北京大学念博士班的学生。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军哦，这位北大的学生王玉庆他说，明年3月两会的时候，他就正式来申请加入共产党了。那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台湾是民主社会啊，应该要尊重个人的这个信仰自由。那么另外一位北大同样是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台湾博士生张立奇他表示，依照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条党章，所有的台湾同胞都具有中国公民的身份，自然有权申请加入中共。他周围还有很多认同中共的台湾青年呢。那么玉军，张立奇还说，台湾的言论不自由，他现在是看清了台湾民主的真面目，所以他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你怎么看这两位台湾的博士生说要申请加入中共呢？玉军，
第一个我个人的立场，我祝福他们。好，我希望他们在中国有更好的发展。好，当然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第一个大概没有不需要这么严肃啦，因为他们两个也从来不具有任何的国家台湾中华民国国家的政府的职位嘛，那他们当然有他们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哈。但这个议题，我想要把它的层次拉得稍微高一点来讨论，就是当然20年河东，20年河西。我们现在回溯一下过去有反共意识这样子的词汇。反共意识是做什么？反共意识就是一些沦陷在当时中国大陆的一些人士，他反对共产党，他来投奔到中华民国台湾这一边。那这个呢，实际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潮流，在当时当时有这样反共的潮流。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把它看分成3个层次来讨论。第一个层次是所谓的爱国，就是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现在习近平主席啊总书记常在讲的这样子一个概念。那我个人研判，就是王玉庆先生他比较属于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啊，因为他有讲过说，他的家人在这个1993年的时候，因为担心李登辉总统去中国化，所以他们移民到加拿大，所以他比较属于这样子的人。 那第二个，我们讨论一个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社会现象，就是全球化的社会现象。你看，在2016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位总统候选人叫 Bernie Sanders， 他获得的是这个全国很多的年轻人的支持，就他在年轻人支持的比例是远远高于希拉蕊，而且我看的民调都是7-3、8-2的。但你去观察这个 Bernie Sanders 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理念跟经济理念的话，基本上就是反美国传统的资本主义，然后呢是带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在里面的，就是美国式的社会思想在里面。那我们反过来看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它虽然打着是反中国的一个旗号，但事实上他们的信仰里面也是社会主义为主，反资本主义，反全球化，反全球化贸易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这是我观察到第二个点，就是说当中国开始喊社会主义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吸引到一些年轻人，所谓的全面小康啊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但这两个东西在台湾是有冲突性的，就是中国对于年轻人是反对的，但社会主义或许是有吸引力的。最后观察一个指标点，就是今天的中华民国台湾啊的经济体是输给大陆的6个省份，那大陆的整个经济体是大概是台湾将近30倍这样子一个大这个这样子一个强度。那是不是会有一些人为了自己我的发展，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这个天下杂志的民调，将近60%的台湾年轻人虽然在政治上不认同中国共产党，但希望到中国去工作。那经济我倒是认为未来可能会是一个台湾人，更多台湾人前仆后继到中国，到北京，甚至希望加入共产党的一个原因。那社会主义因为是有所谓的中国特色，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一般台湾人的吸引点比较小。
好的，谢谢玉君。也请教在台北严建发教授，您认为这个陆委会对卢立安和这两位北大的台湾学生公开表示申请要加入共产党进出这个法则究竟合不合理？那么台湾学生也有他们的说法，认为说好像现在台湾整体还是没有走出所谓的恐共跟反共的心态，才导致台湾集体对于中共产生一种恐慌啊。他还称赞说中共干实事，真真实事做事的比台湾的政治团体要赞多了，这是这个台湾学生的一个说法啊。那么既然这样，台湾年轻人为什么要被迫在台湾的两个烂苹果中间去选择呢？您认为民进党政府的处罚是合理的，还是说像他说的在威胁这些想要加入共产党的台湾学生和泛政治化的炒作呢？严教授，
因为我觉得这是似是而非的一个争论。首先就是说没有人去反对他们去加入共产党，也没有人反对他们去大陆读书，没有，只是说当涉及到国籍的时候，涉及到户籍的时候，这是个选择。那如果你反对的话，那可能那两岸关系条例就失灵了。就两岸关系条例它有这样规定，那除非修法，那修法它有个程序，你一个民主社会这个法治很重要，它两岸关系条例里面有这样规定，你不政府如果不做这样一个做法，它是违法的，政府是违法。所以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至于说这两位博士生他们希望加入，可是又说了这么多说辞，其实是个投机主义，是吧？就是你两边好处都要拿嘛，因为你有台湾户籍以后，你可以有享有健保，享有一切的这个福利，那这个对台湾来讲这是不公平的。更何况中国它现在是以党领政，而且这个党基本上是没有放弃对台动武的这样一个要求，所以这对台湾是有敌意的。因此政府现在目前这个条例，除非你修法，可是我看是修不过的。
好的，
因为这个中国对台湾还是有敌意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位博士生，如果他们想去加入共产党，我想会祝福他们，他们要留在那里也可以，但是你不要把别人的这个福利利益也拖下水。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卢立安的效应啊，请教玉君。当然我们刚刚也听到卢立安的说法，他说他是要致力于两岸一家亲，公圆中国梦啊。那这两位台生也认为说他们的做法其实是不是为了求荣华富贵，只是为两岸关系来尽一份心力，多一个发声的管道。你怎么看这个接下来台湾是不是还会有更多这个被卢立安效应影响，更多的像王玉庆跟张立奇这样的台湾学生在北京啊，这个选择加入中共成为一个潮流？另外就是说他们都说是要为两岸 关系来尽一份心力。究竟这样的一个卢利安效应对两岸关系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玉军，
我想第一个在这件事情非常有趣的一个观察点，基本上在十九大习近平这个总书记有提到，就是说中国现在是以共产党为荣，就是所有事情都是党啊，不管什么经济生活都是党。那我们现在就看到了这些人他们的内心，我把他们归于这个有这个怀有祖国梦的这种中国祖国梦的这些人士啊，他们反映出来的心态就是因为他们希望回归中国，所以他们效忠共产党，这是第一个我们来观察的点啊。那现在这样子所谓的祖国梦对于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到底是好与不好？那我现在一直在观察两岸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未来的趋势，就是说到底我们如果有一天台湾人虽然在自我的认同上面已经高于国家认同，变成族群认同，就是虽然现在很多人还是认为自己是华人，但万一这个这样子因素也不存在的时候，两岸关系到底会增加还是落后？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卢英安的现象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台湾的人寻求卢英安的模式到中国大陆去发展，那他们在中国大陆所这个寻脉的这个自己的点，就是他们是台湾人，他们是有台湾的经验，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一定会上升。那至于两岸关系会好或者是坏，我认为这样子能够提升未来在台湾对于到人民到大陆去或是两岸关系外发展一些讨论的话，能够让台湾目前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大的战略底下的外交政策，我相信这是应该是正面的。但是我们也担心看到说这样子极度的对立之下，台湾会有一些极端的声音出来，那这样子的声音的确会影响未来两岸的发展。
好的，玉晶，也想请教台北的严建发教授，过去我们谈到台湾年轻人的时候经常用这个天然毒来形容，现在出现了王玉庆跟张丽琪这样的一个不晓是个案还是说一个开端，接下来还有更多的人去这个天然毒变成认同中国跟认同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趋势哦。那么还有过去谈到中共对台统战的时候，大家都说很怕中共的蓝金黄哦，但现在这个张小月陆委会的主委就说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有民主自由作为台湾的金钟罩铁布衫。但是您的观察，担不担心像这样一些的这个学生有可能成为中共对台统战的一种工具？那未来这样的案例如果越来越多的话，是否会造成台湾国安上的隐忧呢？严建发教授，
我觉得一点都不担心了，因为要统战是两边都可以通，如果说他一旦加入共产党，他就失去台湾的户籍，也失去台湾人对他的信任，那他怎么去统战台湾呢？所以我是觉得张小月主委他讲的没有错，民主就是我们的金钟罩，因为你民主跟法治跟程序这个都配合在一块的，你今天申请的这个加入共产党，你当然就失去台湾的户籍，就像你这个入会员你有个规则嘛，如果你加入某个会员这个群体不能接受，你当然就失去那个权利。所以我认为这些人这个走法到后来其实会被孤立，而我也不认为北京乐见这些人来破坏他的这个所谓的统战的这个计谋，因为实际上这些人只是我认为只有捣乱的份，对于两岸的这个互动没有帮助。
好的，感谢严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我接下来就想就一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就是在这个习近平十九大对于台湾的政策当中特别提出了一个国民待遇，那么对于这个两岸关系长期关注的这个政大陈方明教授就说其实这个才是对台湾最可怕的杀招啊。想就这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
是，我们讲国民待遇那也要讲国民的义务，如果你只是拿人家待遇不尽义务，那可以啊，台湾人去那边可以享受所有的国民的权益，可是没有义务，那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他想要因此就台湾也必须开放对大陆，不可能嘛？因为就像我们刚讲的，台湾是有民主的机制啊，你至少立法院要通过嘛。那立法院有谁敢通过这个法律？不可能嘛。那这样的话，就单方面中共单方面失血，我看中共也不会，中共是计算是非常理性的。他只是有时候是放长线要钓大鱼，他的计算是非常吝啬的，非常精准的，所以我也不认为 这个概念可以落实。那真的落实，我们也欢迎他落实。
嗯，是好的，谢谢严教授。那么回到华府，黄玉金先生，您怎么看国民待遇这个处理方法呢？
国民待遇这样的处理方法，基本上就是共产党回归他们最厉害的，回归人群哦，就是他们汲取了他们在香港的教训，他们在香港呢过度依赖一些这个绅士或者是大财团，导致失去香港的人民的这个民心哦。那相反呢，他这个学到教训之后，他来台湾。这个国民待遇就是单边实施对于台湾人民的一些措施哈，那这的确是中国大陆一个釜底抽薪的一个招数。那我觉得如果国民待遇能够在台湾甚至台湾的年轻人啊引发了一些吸引力的话，这的确会影响台湾未来的国家的实力。因为国民待遇啊这个名称虽然是让人民啊、让台湾人去那边生活，但实质上就是希望达到所谓的移民这样子的一个啊这个效果。那这些台湾人到中国大陆去之后呢，他们当然还有一些家人、一些朋友在台湾，可以影响，直接影响到啊台湾的一些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看法。这当然是中国啊共产党他们的期待。那至于说效应如何，我觉得我们还有待观察。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现在就念一位这个网友的留言哦，这位 at Chow 他在这个 YouTube 上留言说，第二个话题的评论，他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制定于台湾的解严初期，反映了1990年代的两岸对立甚至对抗的状况。而今两岸交流合作虽然空前深化，但在安全层面的互信仍然不足，所以对到大陆入党参政的限制还是非常必要的。他想请问嘉宾，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两岸交流的基本法，有绿营人士提出通过修法重新定位两岸关系，这样的动议可否实现？如果实现，对于两岸关系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冲击？这是 Ed Chow 他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哦。那么我快接近这个接头结论的时间了，我就想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下半场的这个话题进行个总结。先请教在这个华盛顿现场的玉军，除了回应刚才的听众、观众和网友之外呢，上半场有一个网友留言，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就说，那么如果台湾的博士生能够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话，那么中国人民有没有权利选择加入台湾的政党？或者说如果大陆人加入台湾的这个民进党，假设好了，是不是会遭到一定的罚则？我想请这个玉军来回应一下听众、观众和网友的一个评论和问题。
以现在中国大陆现在的政治实体上来看，中国人民来台湾啊参加政党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我想我们现在从这个川普到亚洲来访问作为一个开启，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是，虽然美国接下来会在亚太地区会有更大的部署，它的反映出来的现实就是中国大陆在这个区域甚至国际上的实力越来越增加。那这是台湾未来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就是中国大陆那边的实力越来越坚强，越来越高，那在台湾这边的实力那就相反的变得越来越弱。所以我们在这样子一个战略位置下，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面对中国大陆这样子对于台湾他有希望统一台湾这样子思想的一个政权。那两岸人民条例是它是有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渊源，那如果说未来台湾这边要来做一个单方面的修改的话，我们必须要考量到整个国际因素以及两岸未来发展是否可以到和平，可以到稳定。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务实柔软，让我们有自由又有尊严这样子的原则底下去来做修订啊。那我想未来两岸关系将在这样的基础下发展，对于台湾的人民才会是有利的。
好的，谢谢玉军。严建发教授最后一分钟，
你的问题，现在的所谓的实力不是一对一，现在假如全世界全部其他国家都消灭掉，剩下中国跟台湾，那当然台湾很小，问题不是嘛。我们刚上一轮的谈话看到这个所谓的印太这样一个架构，台湾是里面的一环我们是这一群里面的一环，所以现在的实力不是中国跟台湾单独了，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第二个就是说，加入共产党要干什么？共产党是越来越集权，越来越往这个独裁方面走，你加入是要去影响它变民主吗？如果今天中国能够变得像美国那样，那这个效应才会产生，但并不是嘛，它不是越来越民主、越来越透明，它是 走反方向，所以我一直不认为这些加入共产党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效应。我认为这不过是他们个人的一种利益追求，而且我也不认为北京敢开这个口子，因为开这个口子可能有更多人是譬如说以特务的方式加入，那不是把它颠覆了吗？这中国是最担心的，担心被颠覆，所以我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化啊，这个还是需要在一个从长，我想认为北京一定会从长计议，不会那么样的天真，来面对。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还有网友、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参与，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感谢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教授，也非常感谢华盛顿现场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者黄玉金先生参加我们今晚的海峡论坛讨论，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